类似这样的节目。
他是谁啊？
那林教授他邀请我来啊，帮他做这个主持人哦，我就很高兴，我觉得这是一个啊很值得鼓励的事情，因为科学教育哦是一个很困难的，而且是没有实际 reward 的，没有实际的那个对工作者没有一个实际收获的一种工作。我刚刚跟那个林校长谈了一下，他的观点是很正确的，他觉得这个做科学教育的人，他的收获是在他个人的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而不是在经济上的一种 reward。所以我觉得我如果站在听众的立场，我会觉得我很感激这个主办跟协办的单位哦，就好像台湾的国科会啊，或者像这个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尤其这种举办这种活动的人，我们是应该给他很大的一种鼓励跟掌声。所以我虽然我花了很多的钱啊，很多的时间啊，飞到台湾来啊帮这个忙，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是完全不划算的，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值得做这种事情。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我应该介绍这个主讲的人啊。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个林校长，不过我看他，我要来之前我就看他的履历啊。啊，林校长是年纪比我大，因为他是校长嘛，我们是学生嘛。所以我要搭理他的履历以后，我才知道说，哇，这个台湾的科学工作者哈，真的是很令人啊钦佩的。因为在完全没有什么社会的掌声的下边哈，他这几年的时间哦，所 publish 的那种 paper 哦，是很有分量的。然后我也为了这件事情去 study 了他一篇 paper。我看他说是怎么做这个研究工作，那的确是那个分析的方法跟导致结论的方法是非常有科学精神的。科学的精神啊，是一个很容易讲的事情，大家都会喊口号。五四运动的时候，就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但是一个科学精神的养成，事实上是社会的结果，而不是一两个英雄或者一两个 celebrity 啊。可以达成的。那台湾在科学教育上的这种，或者整个社会对这种科学精神的追求，我想在世界上是有目共睹。我们送出去的留学生啊，然后我们在欧洲、美洲这样受教育回来的，啊，继续在这里面奋斗发展，坚持这种精神的人是非常的多。而且这个事实上是发生在过去三四十年的时间，所以从五四运动到三四十年前，事实上。可以说东方是没有什么科学精神的。那科学精神事实上是在一种是一种 process， 不是一种结果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啊有发明枪炮啊什么的，但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科学的结果，这是一种偶然的结果。科学重要是它的 process 跟它的精神。我想这种节目这种题目呢，应该是由林校长来讲才对，所以我们应该请林校长来讲这他的 topic。 OK，
非常谢谢叶志兴长的介绍。刚才跟他谈话的过程里面呢，才知道他在我到明尼苏达念书之前，他已经完成学位，在明尼苏达工作过。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同时在美国的明尼苏达一起见过面，但是聊起那个地方的下雪啊，还有蚊子啊，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各位来宾，大家早安哦。非常感谢李旺龙教授啊，邀请我来做这一次的演讲。那我也非常乐意回到这里来演讲，因为我家就在科工馆的后面。我之前是在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化学系 待过12年的时间，然后才到花莲教育大学去当校长。那我以前在高雄师范大学的期间呢、还有现在周末回到高雄来的时候，我常常都是做科学公益博物馆的志工，因为晚上的时候呢，我会替馆长还有他们同仁啊巡视一下这个馆的四周到底有没有好的活动或不好的活动发生。啊，这里是我们高雄地区啊很多民众休闲的一个好场所。那尤其我看到最近科学公益博物馆把围墙拆掉，然后做成科技光廊，那种感觉呢让人觉得更亲近这个馆啊，在旁边散步呢也觉得是非常的舒适跟悠闲。所以我常常带着我的太太跟小孩啊，有时候到麦当劳买一杯咖啡，然后到科技光廊来喝一喝咖啡，也是人生一大享受。总之一句话，这几年让我感觉到高雄越来越美，好，我也自己很身为高雄人为荣。昨天晚上我的太太问我说，需不需要打电话通知你的一些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啊来听这个演讲，要不然到时候没有听众怎么办。所以今天早上我的太太跟我的小孩特别来当一个听众啊。我相信，我也希望啊，透过今天这样的演讲啊，希望对老师或者对学生以及啊对各位在座有志于科学学习的人呢、能够有一点点的帮助。那这样子的话啊，就不会浪费大家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生活化的科学教育，我所要切入的点呢，一个是从教学学习，另外一个呢是从评量，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出题目去考学生啊。我在2年前主持了一个叫做披萨的计划，它是一个国际学生学习素养的一个评量。那所主办的单位呢是欧洲的一个 OECD 哦，啊，它相当于像 APEC 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它的总部是在欧洲。那这个计划呢叫做 PISA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就是它评量满15岁在学的学生在阅读、数学还有科学方面的素养。那它的评量考试的题目啊非常的生活化，而且题目呢都是偏重在概念的了解还有应用，几乎没有任何背诵跟记忆的问题。所以啊，我们国内啊有一些人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国际评比的一个计划。那我2年前组织这个计划，去年是在试测，今年呢是要全面对啊在学的15岁学生，大概是高一高二或者是国三的学生，他不是看你的年纪哦，他是看你主要是年满15岁零一天到15岁364天这一个范围的学生呢都可以来参加测验。而且他在取样的时候是我们国内必须要先告诉他说我们学校的总数跟学生的总数告诉他，然后总共有哪些学校，这些学校的那个名单啊要交给 OECD PISA 的总部呢去抽取学校。然后他在我们国内总共抽取了150个学校，抽取学校以后呢再要求这个学校，所以我必须要行公文到这个学校，拜托教育部替我发这个公文给这个学校，请你们学校把年满15岁的学生的名单全部要透过教务处啊提供给我，然后我再把这个名单由一个软体上面随机选取40个，
还一点点的。
这个软体控制是由这个总部在控制，随机选取40个学生，所以这40个学生分别来自于不同的班级。选好了之后呢，啊，再把这个学校还有学生的名单送给总部，然后啊，在下个月开始。要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这样去试测， 那么在试测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总部还会派人哦来监督整个实施的过程，所以非常的严谨。那让我感觉到蛮高兴的一件事情是，我上个礼拜有教成大的一个学生啊，他说他知道这样的一个考试，而且很喜欢那样的考试题目，问我说他可不可以参加测验。测验的时候呢，他想中文版的考题跟英文版的考题呢同时都考看看，所以他不是为了被考试而考试，他是为了兴趣而考试。所以由这一点可以了解到，我们现在国内的学生哦，对这种啊命题的方式还有考题的呈现呢，他们会很有兴趣，而且他们的资讯来源是非常多方面的。那我觉得这样的学生啊也很值得跟他互动跟对谈，所以将来在台南一中考试的时候啊，我会邀请他过来，然后给他中文跟英文的题目考看看。不过这个题目是不能够泄露出去的。那今天呢，我选了一个题目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题目是因为啊已经被这个披萨的总部放弃，它是有关于海啸的题目啊。因为在前一阵子啊，东南亚发生了海啸，所以他们如果说觉得现在考这个题目啊，对人民来讲可能再一次的引起伤痛，所以他们决定放弃这个题目。所以我等一下也跟各位来宾分享这个题目的内容，让你们了解一下啊，未来考试命题的一个方式跟趋向是什么样子。我们想要让学生学科学，学的说让他觉得有意义，可以应用在生活上，而不是让学生感觉到说他学科学是为了考试成绩好，而且可以进到比较好的学校去念书，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学科学呢，是对他自己日常生活里面的做一些选择、决策、判断的时候呢有所帮助，然后可以藉由他科学训练那个过程当中啊，替他规划更好的生活跟人生。所以今天一开始啊，我想先跟大家谈一下科学界的三大内涵，就是说我们从小学一直到念博士毕业，你如果是学习科学的这个课程的时候，你应该学的内容呢是包括哪几方面。那你分类的方法当然有很多种，可是啊，我们从比较笼统的方面来看呢，我想大概可以分成这三方面。这个也是很多文献啊常归纳的方法。第一方面呢，我们应该学的是attitudes toward science。换句话说，我们在学科学的时候，或者是老师在教科学的时候，应该要帮助学生去建构比较正向的科学态度，还有呢对科学知识发展的过程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而不是说教科书上的知识我就是把它接受。那可是将来有一天是轮到你要去 create scientific knowledge， 要去创造科学知识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创造。所以当你如果能够了解一点这个科学知识，像以前有原子的概有这个原子分子的概念，可是一刚开始有这个原子的概念，但是原子跟分子的概念呢、却让科学家花了50年的时间才了解说原来原子跟分子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道尔顿那个时代呢，他只知道说是 particle， 是一个不再可以分割的一个 particle， 一个粒子，那他那时候把它叫做原子。可是在道尔顿那个时代，就是1800年左右呢，原子跟分子经过了科学家50年的一个辩论，最后才确定说原子跟分子是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在课堂里面在同一章里面，以不到5分钟的时间直接告诉学生说原子跟分子的不同点在哪里，然后学生学不好，我们就怪学生说笨。可是科学家都要花50年的时间才能够了解的东西我们今天在课堂上只要50分钟就可以把它学会吗？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子来学科学才算是学得好，很值得我们去省思。 所以就像现在所强调的科学的本质观哦，科学的认识论等等，就是说去了解科学知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科学家他在做研究的时候到底有哪用了他们所谓的科学方法是怎么做的，还有一些科学知识的本质都是包括在科学态度这一方面哦。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应该让学生有机会学到探究的能力，还有科学过程的技能。那什么叫探究能力呢？我等一下会稍微借由这个诺贝尔奖物理奖的得主费曼啊，来跟各位来宾分享什么叫探究能力哦。那科学过程技能呢，就好像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会做图表了，会推论了，会归纳了，然后会报告了，这些都是科学过程技能哦，就是 process of science。 第二方面啊，我觉得目前我们国内中小学的教育啊，大部分也很少做到第二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我觉得做的也非常的少，第三部分呢，我们却做得非常的好，就是科学知识跟概念的了解这一方面哦，啊，我们国内的科学教师倒是做得非常不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际上比较重要的一些科学的评比啊，像 TIMSS T-I-M-S-S， 那是一种对中小学生的科学还有数学的成就做国际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国像这个韩国、日本这几个亚洲的经济比较强的国家呢，他们在世界上的评比呢大概都是前五名。那我们台湾有参加 TIMSS 表现也相当的不错，可是我们那个 PISA 呢是2004年才加入的，那它是每隔三年评量一次。2000年的时候是评量阅读的能力，2003年呢是评量数学的能力，那么2006年是评量科学的能力。不过它每隔三年评量一个重点，但是其实每一次评量的时候，像2006年的主轴是科学的素养，但是数学的素养跟阅读的素养呢也是有一些题目在考。那我们台湾2000年跟2003年没有参加，那2006年才开始参加。但是当我们看2003年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哦，亚洲的国家日本、韩国、香港，不管是数学、科学跟阅读呢，都是在前五名。那在2003年的时候，欧洲有一个国家，他们的15岁的学生的表现呢，引起世界各国刮目相看，那就是芬兰。芬兰这个国家，它的数学、科学，还有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三项呢，也都是在名列前三名，跟亚洲这几个经济很强的国家呢，都是一样在前五名的范围，但是。芬兰跟亚洲这几个国家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当这个考试啊，有一些问题问到学生，你对科学还有数学感到焦虑吗？就是说你觉得困难吗？你有信心吗？那这种学生对学习科学数学的焦虑感啊，芬兰呢的学生是还蛮低的，但是亚洲的韩国、日本、香港这几个国家学生的焦虑感都很大，远高于哦这个参加的所有国家的平均值，甚至于呢在都是敬陪末座那个地方。所以换句话说，韩国、日本、香港这几个有参加的国家，他们的学生的成就呢在世界的排名是前五名，但是他们的学生感觉到非常的焦虑，而且对科学的态度呢是蛮负面的。因此这一点引起了亚洲国家像日本、韩国他们很大的一个警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啊在这几年他们不管是教育部的官员或是中小学的校长、老师，他们非常频繁而且数量很大的派他们到芬兰去学习，人家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教中小学的学生，让他们的学生啊成就不但好，而且感到学习是非常快乐的。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啊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的地方啊。所以如果未来我们能够这三方面都兼顾的话，那我们国家在科学素养、数学素养或者问题解决的素养方面，不但是在前面，而且学生学习起来也很快乐，不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已。我们国家在三年前呢、第一次召开这个全国的科学教育的会议，那召集了很多的科学家，还有科学教育的学者，还有中小学的老师一起来讨论我们科学教育到底应该怎么走。那很荣幸的，我在那一次也负责参加一个科学教育目标的一个订定哦。那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公听会，还有这个全国的会议讨论之后，定出来我们国家的科学教育的目标，就是它不管是小学或者是国中、高中，甚至于大学，它都这四个比较大的目标来涵盖。第一个呢，是我们希望中小学跟大学的科学教育能够让学生乐于学习科学，欣赏科学之美，喜欢科学之奇，还有了解科学之用。还有我们要特别注重学生的好奇心跟他们的创造力。像我们国家是 ROC Republic of China， 那我们这个教育部的顾问是在前任科学工艺博物馆的馆长严宏生的一个主持，他在顾问室当主任的时候，特别去制定了一份我国的一个创造力的白皮书叫做希望我们国家未来叫做 Republic of Creativity， 我们是一个非常注重创造力的国家，同样是 ROC 那我们希望不但是学生，而且一般的民众他们都能够让科学在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扎根，还有能够运用探究能力还有科学知识去解决问题，理性批判并做出明智的抉择。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国民比较欠缺的。因为一般国民的资讯非常的多，包括报纸、杂志还有电视新闻，而且现在电视新闻上面政论性的节目特别多。那如果我们的国民他没有办法对所得到的一些资讯或者是 来源做一个比较理性的批判，然后做出明智的抉择，他只是会很依据自己的偏好去选取他想看到的 information， 然后再去做判断的话，那这样子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多躁郁症的人出现了。因为他当他的别人的理念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只会选择跟他理念相同的 information data 来做他的 decision making， 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民能够不断提升科学素养，积极贡献于经济成长以及永续发展。所以其实科学的学习它是一个 lifelong 终身的一个过程。那在这样的一个目标之下，我想有很多人也积极的在推动这一方面的工作。像上个礼拜其实我也回到科工馆来，有前国科会的主委吴茂坤院士他所主办的一个高中生高温操导的创意竞赛。像那个活动他已经很热心的连续办了六年，而且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他想透过这个活动让高中生还有高中的老师了解什么叫做科学的研究，你要怎么样去进行。所以在我们每一次办完以后，这些评审委员都会有一些座谈。那为了引导未来参加的学生能够有更对科学研究更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像我们今年就特别着重一个叫做他们研究过程学习历程的一个评量。因此我们要求参赛的每一个队伍一定要把他们开会讨论会议的内容做个记录，还有他们每一次四个人联合起来做研究的时候他们讨论了什么，用了哪些材料，做了什么结果，然后或者做了什么改变，要写一个 实验的日志，所以会议记录、实验日志呢，在参加比赛的时候要全部交出来。然后评审啊，不是只有看你最后的一个研究的成果而已，他必须从头到尾看你整个学习的历程。所以今年特别颁发了一个叫做研究学习的历程奖，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做科学的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还有像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除了中小学老师之外，学生还有一般的民众啊，也可以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呢，让科学素养能够全面的提升。那我刚才讲过，我今天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切入哦。第一个是教学跟学习的方面，另外一个呢是从评量的方面。那么在教学学习的方面呢，我想稍微介绍一下探究式的实验，另外一个是我自己以前曾经做过的科学史的教学。当然你要落实生活化的科学教育有很多种，那我今天我想从这两方面来解释。另外评量方面呢，我想举我自己以前曾经命题过的题目，还有披萨的题目呢，跟各位来宾分享一下。啊，当老师出考题，或者是我们升学考试出考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子出，比较能够引导老师的教学啊，朝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做。那我相信哦，披萨这样的一个测验，国际的评量呢，对世界各国未来老师在命题的时候的题目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跟很重要的引导的一个力量。那我相信我们国家在今年参加完这个考试，然后有一些题目如果可以公布出来的时候，让这些中小学的科学老师看到这些题目，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启发哦。所以我今天会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概念应用解题，它的题目到底长了什么样子。那么什么叫探究式的实验呢？我想借由啊，这个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费曼先生啊，他对全美国的中小学的科学老师的一个演讲为例啊。那么他在那个演讲里面，他说目前中小学的科学的实验课本里面呢，或是每一个实验他所编的呢，大概都是比较属于那一种食谱式的实验。当然不是食谱式的实验不好，他鼓励这些老师啊，除了做食谱式的实验之外，每一个学期你应该设计一两个探究式的实验，让学生啊有机会去接触探究式的实验，让他知道想要从事科学的研究应该怎么做。所以像这样探究式的实验里面呢，他就举了一个他的父亲从小怎么样子教他做探究式的实验的例子，来跟这些中小学的老师互相勉励哦。他说他能够得到诺贝尔奖啊，是非常感谢他的父亲从小啊就培养他这种探究式实验的能力。因为他说很多老师带学生啊出去外面赏鸟的时候，或是做野外考察的时候，常常会告诉学生说这个树叫什么树，它是什么乔木啊、灌木，原产地在哪里，然后可以用来做什么用途，或者是去赏鸟的时候说这个鸟呢是留鸟还是候鸟，然后它的原产地在哪里，它如果是候鸟的时候什么时候会来台湾，然后在台湾待多久，然后它的体长体型是什么样子，所告诉学生的是这一些 factual knowledge， 就是一些已经固定的知识。当然这些知识当然是必要的，不过他说除了这些知识之外，另外很重要就是探究的能力。所以当他的父亲呢，在费曼还是念小学的时候，带他到森林里面去做野外考察，在赏鸟的时候，他就训练这个费曼呢的探究的能力。有一次他们到森林里面呢，看到小鸟在飞，然后他的父亲就引导他说，你看看这个树上的小鸟啊，为什么停下来之后他会用他的嘴巴不停的去 整理它，梳理它的羽毛。所以第一个，他去告诉费曼说，你怎么样从自然界，从生活周遭去发现可以研究的问题，所谓 define the problem， 就定义什么问题值得我去研究。那这个问题值不值得研究，还是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了。不过先看出来那个小鸟为什么它会用嘴巴不断的整理羽毛，所以这个是要去探讨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提出假设，就是 making hypothesis。 所以他就，那你认为为什么呢？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然后那时候费曼就一个很直觉的就说，哎，是不是因为他刚飞下来，这个翅膀还有身体的羽毛比较凌乱，所以就好像拿着梳子一样啊，把它的羽毛整理干净，就好像我们骑脚踏车或是坐车子，这个头发被风吹乱的时候呢，我们会用手指头或是梳子把它梳整齐一样。这是费曼他提出的假设。那他的父亲就讲说，好，那我们现在根据你现在这个假设，那你怎么样子去设计实验的过程，去收集数据来支持你这个假设，或者是否定你这个假设。所以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探究的能力，就是去设计实验步骤。那他就跟费曼开始讨论，那这个父子两个就讲说，哎，我们现在手上有戴手表，而且有戴笔跟纸，那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哦，把小鸟呢我们分成两群，然后每一群呢各观察看看要五只还是十只。第一群是刚飞停在树枝上还没有超过一分钟的这个小鸟，我们来计算一下，它在一分钟里面呢，总共用嘴巴整理羽毛整理几次，然后把那个次数，第一只小鸟整理几次记下来，一直记录十只。然后另外一群呢，也观察十只的小鸟，是看看这只小鸟它已经停在树枝上超过三分钟了，如果它羽毛乱的话，它要整理应该马上整理，不至于说它停了三分钟以后还在整理。所以它已经停在枝头上停了三分钟了，看看它一分钟之内用嘴巴整理几次羽毛，然后把这个次数啊，把这个 data 呢记录下来。然后它这两群最后啊各十只小鸟，然后去求平均值跟它的标准差，看看在一分钟之内平均整理羽毛的次数有多少，然后再看看他们的差异是不是很大很显著，然后再来做一个结论说，哎，最后好像两群小鸟整理羽毛的平均次数啊是很接近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应该不是要把羽毛整理整齐才去刮它的这个羽毛。所以惠曼他举了他的父亲哦，小时候带他出去森林里面玩，然后他们所做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探究式的实验呢，跟这一群中小学的科学老师来勉励，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训练学生从日常生活之中去定义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怎么样子引导学生去提出假设，还有怎么样子引导学生啊去设计实验步骤。我相信如果在座的来宾呢，你有当中小学的老师，尤其是科学老师，你大概有指导学生科学展览的经验。现在很多学生做科学展览哦，他是靠着老师啊给他题目，而且告诉他说怎么样子做科学展览，那个实验步骤呢是由老师来告诉他。那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就失去了制作科学展览的一个过程，他从中间所学到的呢就会比较少一点。如果能够像费曼的父亲这样子渐渐引导他，然后引导让学生自己去发现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然后让学生自己去设计实验步骤进行科学的探究，那这样这个学生啊，他将来念到研究所甚至研究所毕业以后，他自己要做研究，他自己去寻找研究题目，自己去找出啊 research question 的能力呢一定会比较强。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它训练了学生很重要的能力。第一个呢是 define the problems， 能够定义值得研究的问题，找出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呢，学生能够自己提出假设。第三个，学生会自己设计实验的步骤。另外一点呢，我想提出来跟在座的，如果你是老师的话，我想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一个老师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哦，其实提问题的能力啊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应该借由提问题的能力也训练学生提问题的能力。那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内很多的教学，尤其啊在目前哦我们高雄市很多的补习班里面的名师，也可以发现那种教学完全是替学生把重点整理出来，然后放在讲义里面，在黑板上再讲一遍跟学生互动，还有启发学生思考逻辑推理的那个过程呢，完全都没有，纯粹是替学生把它整理好。所以你在看补习班的老师在教学的时候，他不会去问学生问题的，而且很少。那就是在中小学里面科学的老师呢，也很少去问学生的问题。那我觉得1988年这个文献呢，这个人所讲的很值得我们当老师的人去思考。他说Those who ask questions， 在课堂上如果这个老师常常跟学生互动问问题呢，其实这些老师他们是教学生，他们不是在学习知识。可是真正要学习知识的学生呢，却很少问问题。因为学的人你一定要问你然后把你不懂的地方把它弄清楚 clarify 之后，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建构那个比较你以前没有学习到的一些科学知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应该也适度的提醒老师们，你除了你本身要问问题跟学生互动之外，你应该也要培养还有训练你的学生他能够提出问题的那个能力。因为他如果去常常感到很好奇而且敢问，将来呢他定义他的 research question 的能力他的定义他的就是像在做科展的时候找可以研究的题目的能力就会比较强一点。好，那刚才我讲过，我今天所要谈的呢主要是从用科学史我们怎么样把它融入在平常的教学里面，或是让学生自己去看科学史的时候，他所要看的科学史是哪一方面的科学史。为什么要教科学史呢？为什么教科学史可以变成是一种很生活化的一个科学教育呢？在这个地方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早期有关于我们眼睛为什么可以看到物体的这个理论有两个理论在当时的科学家之间辩论的也很厉害。第一群的科学家他们认为说，我们为什么可以看见东西呢？是因为光线，他说 light rays， 光线呢 travel from our eyes onto the objects， 因为光线从我们的眼睛我们常常不是说这个人很有眼光吗？所以光线从我们的眼睛到物体，从我们的眼睛到物体之间，所以让我们的眼睛就直接可以看到物体。所以光线的一个行进的路程是由我们的眼睛到物体。那第二种理论，他是认为说应该有一个光源，是光源照在那个物体上，然后那个光线从物体反射到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才能够看见那个物体。那这样的一个理论其实在现在的国中生甚至于高中生有很多人，当你问他说为什么我们眼睛可以看见一个物体，那相信第一个理论的人还是很多，他所讲出来说为什么可以看见，所以他的叙述呢比较接近第一个理论的学生呢，我想还是很多的不过像这样的一个理论呢，让我感觉到很惊讶的是，前一阵子有人送我一本《金刚经》，然后我看了一下《金刚经》里面的作者他早在几千年前他就已经知道这个 我们眼睛可以看见东西的一个原理是什么？那这句话呢，他说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因为我不太懂，因为我刚拿到这一本金刚经而已，但是我用红色的字写出来的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哦，就是说如人入暗即无所见，所以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你想要看见东西一定要有光源，而且要这个光源要怎么样做呢？他说如人有目，日光明照，所以一定要有光源照下去，然后你有眼睛，所以那个光源反射到你眼睛呢，你才可以见种种色。所以这个佛经啊，我想它应该是在唐朝以前，那距离我们现在应该是千年为单位来计算。那科学家的这个理论呢、啊，其实我们真正啊做比较做实验的科学啊，是在17世纪才开始，到现在也不过只有两三百年的时间。像我刚才讲过的原子跟分子的概念呢，是1805年左右我们才知道原子跟分子的区别是什么，那是19世纪的事情，到现在也才只有差不多200年左右。所以科学的演进呢、啊，应该在最近两三百年的事情，但是这个在千年以上的人呢，他就已经知道这种理论。所以当时这个金刚经为什么一直能够流传到现在、啊，表示这个人他不但是很有哲学的一个观点，他的科学的素养呢也是蛮厉害的、哦、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个金刚经里面他的科学的推理的能力也是相当的强。当然我们不是用这种金刚经来讲科学史的，不过因为我们是东方人，那我们如果东方这一边的科学史呢有的话，应该也可以拿出来跟学生啊来分享一下。等一下我所要举例的呢是比较西方的科学史，那这是跟最近的科学史有关的，就是有关溃疡这样的一个理论。那我本身呢、啊、在应该是几年前啊，民国六十几年的将近70年的时候啊，我曾经也得过12指肠溃疡。那我在民国70年，就是相当于二十几年前哦，得到溃疡了。那个时候当老师的，我在高中教书啊，有公保，那公保可以去领药是不用钱的，不过你12指肠溃疡想要领这种药呢，那个药是管制的药，很贵哦。我还记得啊，出产这个胃溃疡的药是一家英国的 Glaxo 药厂，他所制造的 Zantac， 这个药一颗好像就是当时要不100块还是多少钱，非常贵的药。那 Glaxo 这个药厂也因为制造这个药呢赚了非常多的钱，在20几年前。那个时候认为说胃溃疡或12指肠溃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从事医学研究的人认为说，那是因为你的胃里面呢、啊、胃酸分泌过多，所以当你肚子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会建议你啊去吃一些喝一些胃乳液，因为胃乳液本身是碱性，它可以跟胃酸中和一下，让你觉得不会那么痛苦。所以第一个轻微症状的人呢、啊、他建议你喝碱性的胃乳液啊，把它中和。如果比较严重的人呢，像已经溃疡出现红肿啊，或者是已经破洞，那要照胃镜。所以那个时候照胃镜啊，那个胃镜是比现在大很多，所以我的喉咙又很小，那我吞胃镜吞得非常的痛苦，虽然有麻药啊，那我那一次吞了胃镜以后，我就发誓说我以后再也不照胃镜，因为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吞了好久才吞下去，而且出来以后他会告诉你说哎，有没有溃疡，如果真的有溃疡了，他才会开那个药给你吃，如果没有溃疡，那个药还不开给你吃。所以后来我连续吃那个药啊，吃了大概2-3年的时间，那还好那时候有公保，不用负担很大。可是我觉得呢，那段时间对我来讲是一个折磨，因为吃那个药是有效果，它可以中和你 因为那个药哈、哦，它不再只是中和而已，它是透过抑制你的神经啊，负责分泌胃酸的那个神经啊，它把它控制的，不要分泌那么多的胃酸，让胃里面呢、啊、那个酸性不要那么强，所以它是抑制神经的药。这个 Zantac 这种药是抑制神经的药，不要分泌太多的胃酸，所以大概一天呢、啊、就是要吃三颗，每一餐的饭后就要吃一颗。他开始要分泌胃酸去消化食品的时候、啊、就是吃一颗，让他不要分泌那么多。所以吃的期间呢、啊，你绝对不会再胃溃疡，但是你如果一段时间没有吃啊，可能又会胃溃疡。所以比如说你当你没有药或者出外旅行的时候就会胃溃疡。那么后来有一群啊从事医学研究的人感觉到很奇怪，真的是这样子吗？是因为胃酸所造成的吗？所以这一群医学研究者呢，他们去挑战，说可能不是这个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呢、啊、其实当然它应用在实际的治疗上面也是有它的效果，可是有一群医学研究者他们还是不信邪，说应该不是这个理论。所以他们就去找这些得到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的人，然后他们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发现这一群人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在他们的消化道系统里面呢、啊，都有一种细菌叫做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这一群医学研究者、啊、他们就提出一个假设，提出一个理论，就是说会造成溃疡的原因呢，可能是这种细菌感染的关系。那我如果把这种细菌杀死，给病人吃药，把这种细菌杀死，当他的消化系统里面没有这种细菌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治疗好呢？所以后来啊，在啊、应该十几年前这种理论就已经出现，不过一直到现在他才得到诺贝尔奖哈、哦，因为他对医学上的贡献实在是太大。那么十几年前呢，啊，我胃溃疡又再度的复发，那时候我已经在高雄师范大学服务啊，因为我必须要出去看那个五年级的毕业生，他在各地啊在教学，然后我跟他约好时间以后，有时候因为要赶这个飞机啦、赶火车，自己开车，那那个学校呢，有时候很偏远又不熟，在路上还要问来问去的。我们台湾的地图哦，真的不太好。如果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暑假要开车出去玩了、啊，你只要带一本那个美国的地图哦，真的非常方便，那个路都非常的好。那种台湾地图，尤其一些偏远的地方，根本没有画什么地图。所以跟他约好，因为他是几点开始要上课，我必须要赶去，然后先跟他们校长主任谈一谈，还要进到教室里面看他实际教学情形。他说他背着一个摄影机去摄影他整个教学过程，然后等他教完之后呢，还要跟他一起看他刚才的教学录影带有哪些优缺点，再跟他讨论。所以这样来回奔波又赶时间啊，啊，这个生活作息不正常，所以溃疡又再度的复发。所以虽然发誓说不再吞胃镜了，那一次高雄医学院附设医院呢，还是在吞一次胃镜。可是治疗，就是说那一次的治疗过程当中呢，那个有一个医生就跟我问说，你愿不愿意当做这个白老鼠来给我们试验？我说什么？他就说现在有一个理论叫做幽门螺旋杆菌，就是说你得到溃疡可能是有感染这种细菌，那我们把你检验的结果就是真的有这种细菌，那你要不要来当我们的实验的个案？我说如果治好就不用再吞胃镜了，对不对？他说对。所以我就自愿接受他们的个案的研究，所以我变成他们的研究对象之一。那就吃一些药，然后把这个细菌全部杀光了，后来再去检验呢，没有这种细菌。所以在十几年前啊，应该是差不多15年前啊，我的溃疡再度复发的时候，去用这种方式，就是所谓的这种细菌理论的方式，吃那种药治疗好，一直到现在。虽然有时候生活步调很紧张哦，然后胃酸也分泌很多，可是溃疡就没有再发作过。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哦、其实这种 我们对科学本质的了解，就是说科学理论的了解哦，跟我们日常生活也是非常相关的。所以如果像这个得到诺贝尔奖这两个人，一个是 Barry Marshall， 另外一个是 Robin Warren， 这两个人他们如果没有那一种正确的科学本质观，而且只是深信这种理论就是对的，不会去挑战它，他不知道说其实科学的理论是暂时性，科学理论是可以挑战的，他如果没有这种认知的话呢，我想他们就不会去在自己创造出另外一个细菌的理论，然后我就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受益者。所以其实学科学啊，跟我们人真的是非常的相关。那他们这两位研究者啊，也因为啊创造了这样的理论，然后在医学研究的贡献非常的重大，所以在去年呢就得到诺贝尔的医学奖。因此啊，下面这一段话呢，是我从一段文章里面 quote 出来的。他说，透过教科书上面的科学的学习，这个老师或者这个学生呢，可能会被误导什么叫做科学的活动。因为教科书上面所呈现的都是目前的科学界所共同接受的认为正确的知识，一般的教科书上面很少去呈现说原子跟分子到底科学家是怎么样子辩论讨论出来的结果。就是科学知识发展的过程啊，一般的教科书上面是不会去交代那个过程，因为我们透过教科书的学习呢，是学到 about successful science， 是最后科学界所接受到的一个正确的概念。那中间有很多被辩论的过程当中被抛弃的或是被改变的这些理论呢，教科书是不会去谈它的。那我也很好奇，像刚才我所举的那个 Glaxo 药厂，它这种药呢，现在我想应该是生意越来越差了，因为现在大部分人我想都应该相信这样的一个理论，要不然这个诺贝尔这个医学奖不会颁给他。所以除了说有的医生他不再进修了，他知道这个病人有溃疡的时候，他还继续开那个药给他吃，那有没有效果呢？还是有效果。可是当有一个更好的理论能够对这种情况做更好的解释的时候，科学界就会接受这个比较能够解释更多现象的理论。不过如果透过科学史的教学呢，我们去告诉学生那个科学知识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这样子的话学生就比较知道哦。最后一句话， History 就是科学史呢， Teach that the science being done at any given time will largely be discarded， 就是其实有很多科学家的想法在辩论跟讨论的过程当中啊是被推翻掉的。等一下我举一个例子啊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所以我们在学科学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要学科学的概念啊、知识啊还有方法之外，也要学一些科学的本质。所以 learning of science 跟 learning about science 是不一样。所谓 learning of science 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个是 process of science， 一个是 product of science， 就是说科学的探究能力、科学过程技能、科学的概念知识的学习是包括在上面这一个。那下面这个呢是有关于科学的态度，还有对科学知识产生的过程的一个了解，或者就是所谓对科学本质的了解，是属于下面这个 learning about science。 那么经过很多研究者一直主张说应该把科学史的一些内容啊也放在教科书里面，那我们可以发现现在世界各国的教科书啊渐渐会出现一些科学史，可是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呢啊让这些科学史的专家也感到忧心哦。因为很多国家或是一些教科书上面所呈现的这种方式呢并不是他们所乐见到的。我们可以拿到我们现在国内所编的这种自然与生活科技的里面啊，虽然开放给很多书商来编哦，可是这些编辑者啊他们会呈现科学史，可是他们呈现的方式是一种叙述性的科学史，他们只叙述啊连带人物跟结果，但是 所谓要教科学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过程，就是假科学家他有什么假设，他主张什么理论，然后他做了什么实验，得到什么结果，然后乙科学家呢，他相信不同的理论，他做了不同的实验，也得到不同的结果，然后这两个科学家他们怎么样子讨论，怎么样子辩论，然后最后科学界认为说应该接受哪一个，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只告诉这些学生再多去背一些这个1801年呢、啊，道尔顿呢创立了原子说，然后这个原子说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亚伯加爵提出这个分子假说，其实你要叫学生再去多背这些人名时间跟事件，那是多增加他们的负担，对他们来讲是没有学到任何科学的本质。所以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学者他就主张说，那种教学方式呢应该是叙述那个过程，就好像我等一下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应该让学生啊去模拟以前科学家的实验过程，甚至于让中小学生去扮演以前科学家他们辩论的内容，或者呢我们要求学生去反思以前科学家的实验有什么缺点，他们的假设有什么缺点。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啊，就是在17世纪发生了一个科学史的故事。那么在这个科学史的补充教材里面，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哦空气的性质。因为在1647年啊，亚佛加爵不是，对不对，1647年托里切利做的那个水银柱的实验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看一看。那么在17世纪啊，就是1640年左右哦，那个时候已经有这种手动的 pump， 那么它可以从地底下的井里面呢、啊、把水摇上来，就好像我们乡下早期用手摇那一种方式是一样。那那个管子呢，借由把管子里面的空气抽掉，然后呢这个把这个管子里面的空气啊抽掉以后，然后因为大气压力的关系把这个水啊往上压，然后这个水呢就会从上面这里跑出来。但是在1640年左右，有一些人发现说，当这个井啊如果它的深度比10公尺还深的时候，不管你多用力的去用脚踩，或者说用手动这个pump，水就是抽不上来。所以他们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我很用力抽了还没有办法把水抽上来。所以他们就问当时的科学家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那这个托里切利啊，他就认为，他就提出了一个他的想法，他说我们这个地球啊是有地心引力的哦，那地球表面的空气呢受到地心引力的关系会向地球的表面来聚集，那么距离地球表面越远的地方啊，空气呢会越稀薄，因为地心引力比较小，空气会越稀薄。所以是因为地心引力吸引这些空气到地球的表面，让这些气体啊集中在地球的表面。然后他所做的实验呢是拿着一个盆子哈、哦，拿着一个盆子，里面呢装水银，然后再拿一个管子，管子的一端是封闭起来，这个管子把它装满水银之后，然后用手指头啊把它按着，然后让它放到这个盆子里面，结果这个水银呢会慢慢的下降，可是下降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就不会再下降了，所以这个水银面呢它可以维持在差不多76公分高，水银柱啊可以维持76公分高。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换成是水管了哈、哦，就是你把这个水管透明的塑胶管里面都装满了水，然后在一楼地面呢放一个大的汽油桶，里面也是装水，然后你这个透明的水管里面呢把它装满水以后，另外一端把它用夹子紧紧的夹住，然后另外一端把它放到这个汽油桶里面， 里面装满水，然后你这个管子呢一直往上拿，一二三楼，那这个里面的水柱高啊，大概可以维持到三四层楼，那个地方可以有十公尺那么高。所以你如果用水银，因为水银的密度是 13.6 嘛，所以大概只有76公分，如果换成水的话，水的密度是1，所以它大概可以 1033.6 公分，就差不多10公尺，10公尺应该是差不多三四层楼那么高。那么托里切利啊，他做了这个实验之后呢，他就讲说中间这个水银柱啊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是因为外面啊，他刚才所讲过的气体受到地心引力的关系以后，这个外面的空气呢把它压住这个水银面，空气啊压住这个水，空气的压力压住这个水银面，然后那个水银面啊，水银呢不会掉下来。他讲这个的时候，当时的科学家提出很多的质疑啊，他们会想说空气这么轻的东西，你几乎没有办法感觉到它的存在啊，怎么可能会压住这个水银面呢？这个水银这么重的东西，怎么可能用空气这么轻的东西把它支持着呢？所以其他的科学家都想说应该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其中啊有一个叫做 Thomasis 的科学家，他为了要反驳托里切利的这个理论哦的假设呢，他就特别做了一个玻璃罩子，把托里切利的实验哦的装置呢用玻璃罩子把它罩起来。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他是要告诉托里切利说哦，你不是说因为空气的重量跟压力把这个水面压住吗？那我现在把它罩起来以后，这个罩子里面的空气的重量啊已经非常轻了，那个几乎啊没有什么样的重量，那这个水银柱啊还是不会掉下来啊。所以可见哦，不是因为空气的重量把它压着。所以他对托里切利啊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了哈。那另外有一个科学家叫做 Linus， 他认为说刚才这个水银柱之所以不会掉下来的原因哦，是因为在这个试管的顶端啊跟这个水银柱中间呢有那一种啊看不见的那个缆绳啊，就是说这个水银柱跟这个玻璃中间有那个看不见的缆绳把它拉住，把它吊着，所以它才不会掉下来。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实验哦，而且他是当众做实验给大家看。他说我现在把这个两端都开口的试管啊里面装满水银，然后我的大拇指呢压住另外一边，你会看到这个水银啊会掉下来，可是掉到一个程度以后啊它就不会再掉了。那你的大拇指呢可以感觉到哦，好像是被吸下来那种感觉了。他也邀请当场的来宾说，你们不相信你们试看看，那你会感觉到你的这个大拇指这个皮肤这里啊好像被吸下去的感觉，因为这个水银面跟你的拇指之间哦有一种叫做 invisible cord， 是看不见的缆绳把你拉下去的，所以是靠这个缆绳把它拉住了，根本不是什么托里切利所讲的是空气的压力或是重量把它压住了。而且哦，不管它是水银或是水呢，这个它的绳索的强度是有一定的，因为各种物质的本身啊它的构造不一样，所以这种绳索的强度也不一样，所以你拿水或者是拿这个水银，它可以拉住的这个量呢也是不一样，讲起来好像蛮合理的哈。可是事实上当时托里切利做那个实验之后，而且他讲他的想法之后呢，上面所讲的这个 Thomasis 跟 Linus 这两个科学家呢就不断的质疑挑战他，对他提出一些问题，那托里切利他本身也没有办法回答。不过当时有另外一些科学家像巴斯卡，他认同托里切利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也在山脚下到山坡上拿着不同的这种托里切利的装备呢，结果发现真的 空气越稀薄的地方，那个水银柱的高度就越低。可是他也没有办法去回答 Linus 跟 Tamasis 的质疑，因为 Linus 就讲说，如果是水银的话，它的强度呢最多就只可以掉76公分高。那当时有一个科学家叫波伊尔，他就很清楚的看到，当时的这些人他们对空气的重量跟空气的压力这两个观念呢没有分别的很清楚，所以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就是 air is like a spring， 空气啊这种东西呢其实它是像弹簧一样，它虽然不是很重，可是它本身是想维持有一定的体积，那么你想要改变它这个体积是不太容易的，就好像你如果拿着一个针头啊，那打针的那个针头把那个针头拿掉，然后你在那个针孔呢利用把它按住，本来里面那个活塞先把它拔出来，你按住以后你要再把它压进去呢是很难压进去的，刚开始可能可以压一点点，可是你想要再压进去呢就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针筒里面呢，活塞里面那些气体呢，定量的气体，它是想维持住一定的体积，你想要改变它的体积呢，你要施展非常大的压力才有办法一直在改变减小它的体积。所以波伊尔他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空气它虽然是很轻可是它其实像弹簧一样，它是可以展现它的这种压力的，所以它就发明了一种这个玻璃管，把它弯成Z 的形状，然后把这一边呢用火把它密合起来，然后从外面呢加水银下来，变成把它密闭住，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一些空气呢被密闭在这个地方，一些定量的气体啊被密闭在这个地方，然后这整根 Z 型管都有刻度，它从上面如果再加水银下来，它刚开始有做记号了那比如说再加一些水银下来，这个时候这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水银面会上升一点，那如果再继续加呢，这个水银面会再上升，所以这里面虽然它的这个气体的量很轻，可是你这边加了十公分的水银呢，它这边不可能会压进去十公分了，所以这里面气体的虽然很轻，可是呢变量的气体它是想维持一定的体积，你想要改变它的体积呢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它就会呈现压力像弹簧一样，所以可以支持很重的水银。那么他这种解释后来他也在这个塔马奇这个实验这个地方，他开一个洞，在这个地方打开一个洞，然后他用胖虎呢把气体打进来，然后当然我们就可以知道，预期得到，因为这里压力一变大以后这个水银柱就可以上升，所以当这个水银柱上升以后呢，就马上推翻 Linus 的看法，因为 Linus 他是讲说这里有那个缆绳拉住嘛，而且它最高可以拉76公分可是波伊尔他把这个气体打进来以后，这个水银柱升高80、81、82一直升高，所以 Linus 那个理论马上就被推翻掉。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科学家他们在讨论空气的重量，还有空气的压力，还有这个水银柱为什么不会掉下来，这整个过程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叙述方式来教给学生的话，那我们相信学生在那里学习过程当中你教小学或者教国中教高中，你用不同的方式来告诉他们当时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实验的过程跟内容，而且你在讲述科学史的过程当中呢，也让学生有角色扮演或者是讨论的一个机会，比如说你可以问他们，如果你是托里切利，那你要如何回答塔马西斯的质疑，那么你还不要讲出波伊尔那个实验如果说你当时是托里切利， 你怎么样去推翻 Linux 那一种不合理的想法，这些都可以让学生去思考。那等他们讨论完以后，你再把波义尔那个实验啊介绍一下。大家不要看波义尔这个热血管的实验哦，那么在很多很多本书上，我一直看到这个很简单的一支玻璃管的实验呢，是被评列为啊人类近代史上哦的科学实验最伟大的十个实验之一。他用很简单的一个器材啊，就能够去告诉他所要呈现的一个假设跟理论是什么。空气是像弹簧一样具有可压缩性，所以他很清楚的去告诉人家哦，那个它的重量跟它的压力的区别在哪里。那么在这样一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让学生去体会一下大气压力的存在。那像这个实验呢，就是这个铝罐把汽水喝完以后，里面装一点水，然后把它加热到沸腾，然后手戴着手套先把那个沸腾的水倒出来以后，然后瞬间在没入这个冷水当中。那因为里面本来是充满了水蒸气，蛮高温，超过100度 C 的水蒸气哦。那突然之间你把它密闭起来，变成一个密闭系统，而且稍微冷却以后，那里面的压力呢就会降低，那外面大气压力就会把这个罐子来压缩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铝罐会被 crush， 马上瞬间缩小的那一种声音哦。那可以听到大气压力把它压下去的声音，这是一个示范实验哦。我想很多老师可能做过。那这个呢，也是一个500cc 的锥形品，里面丢了一片纸片在燃烧之后呢，然后上面有一个煮熟而且剥了壳的蛋，刚好跟这个锥形品的管口的大小差不多一样大，稍微大一点。然后你把它封住以后，因为里面氧气就越来越少，所以这个火就熄灭了。火熄灭又温度一降低啊，里面的压力呢就慢慢的降低。我们可以看到大气压力就把这个蛋呢压下去了。这个蛋你用手压是压不下去的哦。平常哦里面没有燃烧的时候，你要把它压下去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当系统内跟系统外的压力一改变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大气压力你都不用去帮助它，大气压力就把它压下去了。然后你在当蛋跑进去以后，在示范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把这个纸片呢拿出来，然后清干净，然后去挑战学生。那我现在怎么样子把这个蛋拿出来？学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包括他可以把这个蛋放进去，然后对着这个瓶口吹气，吹气以后不能放掉，然后再把那个蛋给它倒下来，因为里面的压力一变大，这个蛋就可以渐渐的跑出来。那也可以把这个蛋呢把它封在这里，然后把它弯90度过来，然后一边用酒精灯加热，让里面的气体呢压力一变大，它就可以把这个蛋压出来。所以让学生去想各种不同的办法，怎么样把这个蛋拿出来。当学生如果了解到这个锥形品内跟锥形品外的压力只要有变化的时候，其实蛋就可以由一方跑向一方，那它就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另外当然也可以包括我可以丢这个什么碳酸氢钠啊，还有加醋酸放进去，让它反应以后产生气体，然后气体的压力一大以后也可以把这个蛋挤出来。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呢，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另外呢，这个是你可以要求我以前在国中教科学史的时候呢，因为我这个发展的这个科学史补充教材，除了讲述那个科学史内容之外，也设计了这一个让学生动手做的实验。我要求每一个学生从家里面带一个这个喝过的汽水瓶，空的宝特瓶那个，然后呢我每一个人发一个气球把它要求学生用这个气球呢塞入锥形瓶以后，然后反扣在 反套在这个锥形瓶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候保特瓶里面的空气呢就被密闭起来了，变成一个密闭系统。那你如果对这个瓶口要吹气球啊，本来我们现在吹气球都是一个开放系统，气球很容易就吹大，可是因为它是一个密闭系统，你如果想要改变密闭系统里面的气体的体积啊，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你看学生吹的脖子都很变粗了，这个气球还是吹不大。但是你可以另外拿一个锥形，拿一个保特瓶啊，这里偷偷先用铁钉插一个洞，你就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气球吹大。然后你就问学生说，为什么我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气球吹大，但是你们却吹不大？让学生去想。然后学生因为在吹的过程当中呢，他体会到了这个密闭系统里面的气体啊，你要改变它的体积呢是很困难。所以当他真正去体会到以后，你再告诉他说你要改变它的体积是很困难。所以在 open system 的时候吹气球跟在一个 closed system 的时候吹气球，那一种差别是非常大。学生经过一个这样子动手做的一个实验之后呢，他对密闭系统里面的空气的压力呢，气体所产生的压力的体会啊，会非常的深刻。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谈的是平量。那教学的部分呢，我就稍微谈到这里而已。接下来我们从平量的这个角度来看，所谓 authentic assessment， 就是说我们老师在命题的时候，什么叫做纯正的平量？选择题呢，它并不算是纯正的平量。为什么？因为学生在答选择题的时候，有可能他是猜对的，但是他根本不懂，也有可能呢，他脑筋里面的概念呢部分是错的，但是正好他选了正确的答案。那有些人他本身的概念是正确的，可是他选了这个错误的答案。所以我们说选择题它并不是一个纯正的评量。这所谓纯正的意思是说，真正能够去评量出来这个学生他针对你要考试的这个内容他了解的程度是多少。那选择题它不是完全对就是完全错，并没有部分对或部分错，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评量。但是因为它评分很方便，所以一般的老师很喜欢用它。不过我一直很反对考试的时候只有选择题。像我碰到大考中心或者是负责命题的单位的老师啊，我也跟他讲说，物理化学自然与生活科技你不能够只考学生选择题，你一定要让他有一些推理问答或者计算说明的一个题目，不可以只考选择题，要不然我们的学生将来在某些方面的能力一定会不足。不过现在我知道大学指定科目考试一定是有非选择题，但是基本学历测验好像全部都是选择题，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说服他们能够改变过来。所以像实验操作评量，我们真正去观察学生怎么样的操作实验，那是一种 authentic assessment。我想在座的各位吃东西也一定很喜欢吃到很道地的口味，对不对？所以我常常从花莲回来呢，喜欢开车到美浓去吃这个很道地的客家菜，或者呢到高雄呢吃很道地的口味，或者到台南去吃这个担子面，那是很道地的口味。昨天看电视知道说高雄现在也开了一家潮州的烧冷冰，所以现在不用开车到潮州去吃烧冷冰，高雄就可以吃得到了。那这种道地的口味你吃起来就感觉不一样。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也希望说所出的考试题目呢也是来很真正的评量出我的实力。那另外一个 portfolio 呢，学习历程档案也是属于纯正的评量，或者你误谈学生跟观察学生也是，或者概念图，当然我们今天就不再谈这些，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概念应用解题，我觉得它是一种纯正的评量。像这个考国一国二的学生，你可以出这样一个题目说，我们已经知道纯金的密度呢是 8.98， 现在如果有两颗外观大小一模一样的金色纽扣，那提供你天平、量筒、蒸馏水这些器材设备，那么请问你将如何分辨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黄金纽扣？所以这个是要让学生自己去设计实验步骤。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概念应用解题的一个评量方式。还有像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先看这个图好了，这个图是这样子，就是有一支试管，然后我把它装了一些水之后，下面用酒精灯把它加热，加热到沸腾，然后呢等到沸腾以后，我再用一个橡皮塞插着一支温度计把它密闭起来，等到密闭起来以后，塞住以后呢，我在这个试管的上方啊，没有水的地方哦，我用一个塑胶袋装冰块，在上面把它冷敷一下，把它冷却上面这个空气，结果会发现哦，这个水继续在沸腾。我想有的老师可能做过这个示范实验，然后这个水会沸腾，那你就问学生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温度计上面看起来呢根本没有100度啊，那可能是95度而已，那这个水会在沸腾呢？所以这个题目本身看起来是像这样子哦，试管内装有 10cc 的水，加热到沸腾，然后移开酒精灯以后，将瓶口用橡皮塞塞住，试管上方用冰块冷却后，发现试管内的水再度沸腾，此时的温度并未达到100度，水为什么会沸腾呢？那我这个题目啊，也考过国中生，也考过高中生，那有的学生他会回答说哦，这个时候的沸腾啊是一种假象，因为这个水很热，冰块很冷，那么冷热交汇呢会产生乱流，所以这个水就会沸腾起来。不过我们知道它当然不是说因为这个关系，而是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系统里面，这个系统里面是一个密闭系统嘛，那么这个液体的沸点呢是跟这个系统周遭的气体的压力是相关的，当这个周遭的气体的压力越低的时候，这个液体的沸点呢就会降低，就好像你在高山上，因为大气压力比较小，所以煮水呢它不用100度就已经沸腾，一样的道理。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让学生有说明解释的机会。那么接下来这一题啊，我想我们先看图形好了。这个图形呢，我曾经在明尼苏达念书的时候，也针对我们学校里面修大一普通化学的学生做过一个物谈哦。我真正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拿一个锥形瓶，250cc 的锥形瓶，然后这个地方用橡皮塞塞住，里面呢有一支温度计，然后这里呢这个玻璃管是开口的，把它弯成这种形状，然后在这个地方啊，我把水呢滴进去，把这个整只玻璃管密封起来，然后在这地方画一个刻度做记号，下面呢用一块木板放着这个设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50cc 的锥形瓶，以橡皮塞塞住后，内插一支玻璃管，玻璃管弯曲90度后与桌面平行，就像刚才那个图一样，并用水银呢置于管内，把那个玻璃管密闭起来，然后做一个记号。如果将这个设备由26度 C 的房间移往10度 C 的室外，请问水银将会往左或往右移动，或者是不动啊？为什么？那我拿这个整套的设备啊，在明尼苏达的时候，因为明尼苏达那时候是冬天，那室内是差不多25度左右，那室外是零下几度，我们台湾因为没有零下，所以这个我做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好像误谈高中生。那当然外面是比较冷，那室内是比较温暖，不同的温度了。那我就问他们说，你觉得这个水银啊到最后啊会在左边呢还是在右边？这个刻度在这里嘛，那由26度移往 湿度，温度差一二十度的话，它这个水源会在哪一边，然后要它解释为什么。那我们知道这一题啊，主要是因为这个水源最后当然会往左边来了哈、哦。我们当然不去考虑什么玻璃的这些膨胀系数，因为我只问他说，最后你觉得水源会在刻度的左边还是右边？为什么会到左边来呢？因为这个时候水银把它密闭起来以后，这里面的气体啊变成一个定量的气体在密闭系统里面。那我如果拿到户外去的话，那这个密闭系统里面的气体啊温度呢一下子由26度变成0度或者是10度，那里面密闭系统里面的气体呢，因为温度下降，所以它压力是固定的。室内呢是一大气压，室外是一大气压，所以因为温度下降，所以定量气体呢，在温度下降以后，它的体积会变小，所以这个水银呢会跑到这边来。所以像这种考试的方式呢，就是要求学生去预测，然后要求学生解释。那我在米尼苏达那一次啊，是问大一修普通化学的学生，我总共误谈了12个，那答对了呢好像只有2个，那10个都答错了，所以他们都会预测说不动，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水银的左边跟右边啊，你在室内是26度同样那么热，可是到室外呢0度，因为左边跟右边同样都是0度，所以它水银应该不会动，所以就表示这些学生他没有办法把他所学过有关气体的定律、气体的性质呢，啊，活用在这种现场上面或者生活上所碰到的一些问题。接下来这个题目呢，就是披萨他所考试的一个题目。海啸是由水底地震所引起的快速海浪，它们在深水地带通常不高于1米，所以因为海啸哦所造成的这个海浪，在海水很深的地方，它的浪高大概只有1米，可是如果在比较浅水的地带呢，它可以像30米高的巨浪，而且它行进的速度是非常快，从发生的地点一直传到海岸呢，当然也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不过它行走的速度每小时呢可以好几千公尺。那么在1960年代的时候，南美洲的智利海岸呢外海200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次水底地震，那么地震发生后15小时，它所产生的海啸呢袭击1万公里以外的夏威夷海岸，形成11公尺的海浪，导致61个人死亡。当海啸到达距离智利17000公里的日本的时候呢，造成200个人丧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智利啊、哦。那么在智利外海200公里的地方发生海啸以后，那海啸行进的方向到这里是夏威夷，然后到这里是日本，这里1万公里，这里17000公里，造成很大的一个死伤。所以马上就出现这个问题，这是披萨真正考试的题目，就像这种类型哦，他问你说哪里是渔船避免海啸破坏最安全的地方，所以这里是选择题，那答案应该是四出深海，因为深海的地方的海浪最高最高只有1公尺左右，不会让你这个渔船啊翻覆哦。那你如果在近岸的地方啊，我那个海浪不得了，国际海啸警报系统呢在1965年就设立了，因为那一次在夏威夷跟日本的死伤啊非常的惨重，200-300人，造成的财务损失也非常的大，所以在5年以后呢，这个海啸的警报系统就已经成立了。如果它是在1960年就开始运作，那么解释为什么对夏威夷还日本的帮助会远较智利为大，我想这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智利距离那个海啸太近了，对不对？只有200公里，可 可能你要逃都来不及。但是到夏威夷啊，它那个海啸航行也要航行好几个小时，那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去做人员的撤退啊，已经来得及了。所以我们让学生去解释，而且透过这样的考试呢，学生他对海啸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另外的考试题目是这样子哦，这一边是海水的深度，那这一边呢是海啸行进的速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深海的地方呢，它行进的速度是越快，对不对？越深的地方行进的速度是越快，那么越浅的地方呢，行进的速度是越慢。所以它这个考试哦，不是只有叙述而已，它要求学生也要能够看得懂那个图或者是表，能够去 interpret 做那个 data 呢，做 interpretation 哦，去解释一下那个图跟表的意义。所以根据这个图表的资料，以下哪一项是正确的？海啸的高度和速度同时增加，海啸进岸时的速度减慢，所以应该是 A， 对不对？另外一个问题，科学家能够在水底地震发生的数分钟内量度出它们的位置和强度，这些资料可用作哪两项有关海啸的预测？所以这个海啸可能会因为方向也可以做出来嘛，对不对？它的位置跟它的强度，那它行进的方向，所以经过几小时以后可能会影响到哪些地区？那所以像这样就是一个问答题的方式，要学生去做说明。那么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啊已经非常的普遍，在网络上搜寻资料呢也很方便，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主题啊，他也考学生怎么样子在网络上搜寻资料。所以如果说我想要更进一步了解，在198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岸所发生的这个海啸，我想进一步去了解那次海啸到底是发生在什么地方，然后行进速度有多快，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还有人们做了哪些应变等等，那我要去搜寻我要用什么样的字，那么来看一下应该怎么样子比较好啊。答案应该第几比较好？海啸1988年是不是 A 比较好？是不是啊？所以像这样一种命题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哦，它的题干的说明还有这个整个啊，让学生在生活上的应用呢是非常贴切的。所以学生如果接受这样的考试的题目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他学习科学啊好像是蛮实用，而不再是只是用来应付考试，或者是来评量我可以进到哪一个学校里面去的一个依据了啊。好，我想我今天很简单的提出来啊，从教学的观点，我们怎么样子让它更生活化一点，包括探究式的实验，还有科学式的补充教材，以及啊从评量的观点，我们怎么样子去创造一些题目，让学生感觉到说他学习科学是比较有用。所以透过这种教学学习还有评量的方式，跟各位来宾呢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学生啊感觉到学习科学即使是蛮实用而且蛮生活化。我今天呢、先简单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
OK， 那个我从读书的时候
就非常钦佩那个读化学系的，我是读物理的，物理数学啊，就是懒人在练的东西啊，我就读化学系的特别的钦佩，尤其看到那个有机化学啊，那个书啊比我体重还重，所以我就很害怕，也很钦佩他们。今天听到这个林校长的演讲，果然是不同凡响，我让非常感动啊，因为事实上我是很想上厕所了，不过太精彩了，不得不把它听完。那现在就是说林教授跟我事先恶补一下，就是说这个形式是这样子的，现在是让各位提问的时候哈，然后我想是最好的学习的方式，可能是跟林校长直接写个 email 啊，有相关的问题。不过如果有什么让大家可以分享的问题，我想我们用很快的时间，然后简单的能够找到一个让他可以回答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欢迎任何人可以来提一个问题。
科学史的阅读有没有推荐哪一本书可以作为准备？谢谢。
我自己编这些科学史补充教材的时候，是参考哈佛大学校长Conant C-O-N-A-N-T 啊 Conant 他所写的两本有关于科学史，我忘记他总共写了几个个案哦 case study 他物理方面、生物方面、化学的科学史他都写，而且他把以前的科学家来往的信件还有所做的实验的那个图形啊，全部都呈现出来。我觉得那两本科学史的书，不过它是原文写得非常好，那我看到那两本书之后啊，当然在参考其他最近陆续有很多科学史的书出现了哈。你如果进入那个 Amazon 那个网络书店哦，你输入History of Science 或者 History of Chemistry 或者是物理啊生物方面，你把它输入以后就有很多书的书名。那 Amazon 这个网络书店它有一个好处，会告诉你说它现在有几本旧书，然后书价是比较便宜的，所以你如果想要去知道比较以前的科学家整个实验的 data 跟他的装备的话，可能要看这些比较原本的科学史的书。那国内好像还没有人去、哦、我有知道那个谁啊，刘广定教授，台大刘广定教授，他有写了一些有关于我们中国的科学史的书他有送给我一本啊、哦、我感觉到他所呈现的那些内容呢，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像哈佛大学校长他所写的那一本，他为了去教通识课程所写的那一本书那么样的完整。那一本科学史的书啊，是我看过最好的两本科学史的书。那有关于中文的部分，我想国内应该陆续会有人来写了，不过我是建议你去看那个 Conant 那两本书是最好的。谢谢。
在场的先生女士，给自己给今天的讲者鼓个掌好不好，提提神。谢谢各位，我以下从不同的思维来跟各位请教，也请教今天的不管是主持人也好主讲人。今天的题目，生活化的科学教育，如果就科学教育我同意，今天讲者的内容是不是生活化，我就不见得完全可以接受。这个校长提到承蒙主持人邀请你担任这个课题，讲解的内容一般都偏重在物理化学机械或医学方面，就像我们今天主持人，我物理的很崇拜你化学，但是他讲解的内容当中提到，哎，我带着家人喝了一杯咖啡，在文化科学的光芒感觉到很幸福。换句话说，我们在座的 也思考一下，尤其今天的主讲者大学的校长，我们在人文方面的生活的科学化教育有没有，不是光停留在机械物理化学的方面。换句话说，我建议如果有机会的话，校长也担任另类型的主持人或召集人，面对我们人每天主要面对的食衣住行娱乐，交朋友，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母的角色，怎么样生活化的科学教育在人文领域开拓跟我们的的确确生活息息相关的，不像某个大学有博士生或干了产生自杀的行为，这一点从了花莲教育大学的校长是不是也从这方面的人文的领域生活化的科学教育？谢谢。
好，谢谢你啊。那个当然人文科学教育也是非常重要，我想我们是台湾的政委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支持活动，不过我们今天的活动是偏重科学教育，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请这个黄文哲啊写个 email 给林校长，然后请林校长给他做一个答复。那其他人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我想这种人文科学教育还是由人文科学教育来答复啊。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谢谢这个林校长今天来给我们做这么好的演讲。那我也非常感谢这个政府支持这样的活动啊，而且很感谢这个各位来参加这个活动，谢谢。